悟空上天。2015年12月17号，甘肃酒泉，这是一个朝霞漫天的早晨，气温只有-15摄氏度。8:12，一声巨响，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之间，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烈焰之中腾空而起，须臾之间，火箭在深邃的天空中就只剩下一个时隐时现的光点，而巨大的轰鸣依然如海浪涌动，那是34吨的化学推进剂在100多秒的时间里猛烈燃烧的余波。火箭携带了一颗特殊的卫星，那就是中国第一颗科学探索卫星。在此之前呢，中国发射的卫星都具有经济或者是军事用途，而这颗重达1.8吨的卫星只是为了探索未知，探索宇宙的秘密。这个卫星的名字叫做悟空号，寓意就是像孙悟空一样飞上九霄，而它的英文名 DAMP1 则是来自于游戏《塞尔达传说》。给它取名的人是科研团队中的年轻人，这个名称的意思呢，就是引领主角找到宝藏。对于悟空号传回的数据，中国将会无偿向国际社会公布，促进全球物理学家合作，共同推进人类对宇宙的认识。有幸在现场目睹火箭腾空的，除了有工作人员、普通市民，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科幻作家《三体》的作者刘慈欣。当时当刻，刘慈欣想起了一句话，那就是他从未成熟，但一刻没有停止成长。用这句话来形容人类对宇宙的探索，可谓是既恰当又浪漫。而在远离酒泉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，紧张的工作人员则是透过大屏幕实时下达着发射后的每个指令。发射17秒程序转弯，发射790秒后星舰分离，卫星入轨姿态正常，太阳能板打开，各单机加电，载荷加电。当卫星成功入轨，监控大厅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时候，悟空号的父亲，时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首席科学家的常进，却依然面色凝重。要知道，入轨只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每个复杂的卫星部件都要正常启动。悟空号有7万多个电路，在火箭突破大气层的猛烈震动中，任何一处出现问题，哪怕就只是松动了一丝一毫，也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因此，即使发射成功了，紧张的气氛依然持续着。悟空号将24小时绕地球15圈，行进60万公里，从卫星太阳能板展开，到各载荷开机通电，转向标定。从试运行到正式运行，将会经历漫长的50多天。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，但是一天之中呢，只有4次机会，每次不过短短的几分钟。科研人员能通过地面接收站接收卫星的信息，知道卫星在哪儿，处于什么状况。而常进睡觉前总是要交代同事，如果出现任何异常，一定要打电话叫醒他。悟空号发射升空这一年，常进还不到50岁。他呀，中等身材，戴一副眼镜，面容给人一种书卷气，又兼具沉稳之感。对常进来说，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只意味着工作刚刚开始。截至2016年2月6号，悟空号传回了首批500万个宇宙高能质子信号。此后的每一天，他都将用这么一双火眼金睛，帮助人类看清宇宙深处的秘密。国际权威科学杂志《自然》刊文说，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，那就是属于中国的空间科学时代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说一说悟空号的使命。 他矢志探寻的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物质，那就是暗物质。暗物质呀，被誉为笼罩在当代物理学上的两大乌云之一，因为它不属于人类已知的多种基本粒子中的任何一种，却大约占了整个宇宙质量的 85%。 人类呢，看不见也摸不着它。常进就说过，假如你手上捧着一团暗物质，暗物质就会从你手里漏走。这么说的时候，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，常进反而显得有几分幻想，几分神往。他说，每时每刻呀，暗物质可能都在穿过每个人的身体，然后穿过地球坠入虚空。无论是找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，还是发现它性质的端倪，那都是全人类科学家的雄心，那可是比任何科幻作品都更加神秘的想象之源。而在探寻暗物质这条道路上，常进已经走了近20年，从一个青年人直至两鬓星星白发。如今有了探测卫星，又有了新的希望，新的开始。难怪当悟空号用他设计的独一无二的方法，日复一日地探测到海量的属于宇宙的秘密时，一直紧绷着的常进才会那么开心，甚至还展现出了豪迈之态，和天文台的年轻小伙子们对战乒乓球，不分出个胜负来，不罢休呢。